朋友您好，苏文恩又向你问安。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创世纪第九章，记载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出了方舟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事，关乎人类后面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。第八章末后，挪亚带他的儿子们在一年的时间里面，他照顾了万物，他也领导万物向神献祭，这是一幅非常动人的图画。当他们真是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看见这幅图画，就知道他所造的人实实在在不仅有他的形象，而且能够有他的样式。第九章头一大段就是神向挪亚和他的儿子祝福。圣经这样说，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，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，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的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，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，如同菜蔬一样，唯独肉带着血，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吃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。你们要生养众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。神对挪亚所说的这一段话主要有四个点。第一点，赐给他们生养众多之福。第二呢，神就是再一次肯定当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应许，就把陆海空的管理的权柄、治理的能力赐给人。第三，就是叫人今后可以开始吃荤了，一切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人的食物。因着从前人的犯罪，血沾满了地，大地的动植物实际上都受到了污染，招来了神的审判。所以人的生命仅仅靠着植物、蔬菜和水果已经不足以使人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但是他规定呢，不要吃这些动物的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吃血是含有接受生命的意义在里头，这一点是神特别保留下来的。第三点，神要能看重人的生命，他禁止人杀人、流人的血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。从该隐以后所产生的那种凶杀和强暴，他不希望在挪亚的后代仍然继续蔓延。第四，他又再次的强调了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。这一段就是神对挪亚的祝福，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吩咐。接着第二段呢，是从第八节到第十七节，他又进一步把他对挪亚的应许又立为约，是永约，也称为彩虹之约。神就晓谕挪亚和他儿子说，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并与你们这一切的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、蝗虫、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。我与你们立约，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，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。接着神又说，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，我把红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，必有红显在云彩中，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，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。红必显在云彩中，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。神对挪亚说，这就是我与地上 一切有血露之物所立约的记号。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神与挪亚并于地上所有的活物在这里立了一个约。为什么立了这个约呢？他立的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？这个约的内容主要有三点。第一，神允许他不再用洪水来灭绝大地。这一点说明，虽然他也是公义的神，我们的神是有慈爱恩典的神，为着他的公义，他不得不执行他的公义审判来清理大地，但是他对于这种毁灭性的审判并不乐意实行。第二，他说这个约所立的约乃是永约，换句话说，这不是一个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暂时性短期性的约，是天长地久的，所以称它为永约。这说明神是信实的神，不改变的神，他所定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。第三，他把虹摆在云彩中作为这个立约的记号。虹在天空中显出来，就好像一个彩色的门一样，乃是一个天门的敞开。这一个彩虹显在天上也有几面的意义，一面神让人看见他所应许的事情是有证据的，他做了这样的决定不会改变；另一面他也提醒人，今天在地上的人乃是经过了他的救恩之门而存留的余种，也显明提示人从前的时代有一般的人因着犯罪而曾经遭到毁灭，但是神不愿意这样做，神愿意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他的救恩而进入他救恩的门。彩虹显在天中也是提示给人，人是有得救指望的，神也允许给人有得救的盼望，所以这是一个有记号的彩虹之约，也是永约。这一个永约，这个彩虹告诉人，神为人会预备救恩的，也会敞开天上的门，所以只要人愿回到神的面前来，神的恩门总是敞开的。这个彩虹之约在全本圣经当中，它是神和人所立的头一个约，是有凭据有记号的约，这是一个救恩之约，也是一个救恩之门的彰显。当彩虹显在天空中的时候，都是不断的在提示人，神有一个救恩之门为人所预备。最后一段第十八节，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、含、雅弗，含是迦南的父亲，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，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。第二十节记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挪亚做起农夫来，摘了一个葡萄园，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，在帐篷里赤着身子。那么这一件事情呢，就被迦南看见了，迦南是他的孙子，就去告诉他的父亲，就是含，因为含从来没有看见他父亲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形，非常的惊讶，就去告诉他的两个兄弟闪和雅弗。闪和雅弗知道了之后呢，他们两个就拿件衣服搭在肩上，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，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。闪和雅弗他的反应是很聪明也很有智慧，后来挪亚醒了酒，就知道他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，就说迦南当受咒诅，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。挪亚醒了酒之后呢，他知道他失态了，但是他失态了之后呢，他非常生气，为什么他的小儿子实际上是他的孙子 迦南要把这件事情要传扬出去。他后来也知道闪寒雅夫他们所做的事，原来，所以他就对于闪和寒雅夫有不同的话，他就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愿迦南做闪的奴仆，又愿呢神使雅夫扩张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。这对人类的历史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。为什么挪亚会醉酒呢？洪水之后，他认为罪人都被淹没，因此他的态度就放松了。从前那些被淹没的人群当中，他们有喝酒，他当时因为与神同行，他怕犯罪，酒后就乱性，所以他没有去喝酒。他认为他在这个时候喝了酒，他就是喝醉了也没有什么关系，他哪知道他喝了酒之后就失态了，因此他的丑陋就显露出来了。虽然他在前面的日子他能够敬畏神与神同行，但是他以为罪都是别人在引诱，外面的引诱使他犯的，他不知道其实有些罪的因素已经种在他的深处。虽然与神同行了那么多年，他也经过了洪水，进入了方舟，并且在洪水经过之后，他也能够向神献祭，行出那么多的义举，蒙神的祝福。但是他放松了生活的时候，他里面罪的因素就在他里面发作，结果他喝酒，其实这就是他从前看见的人，看见他们犯罪的一些的行为，虽然好像他没有行，但是那一个印象已经印在他的深处，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。他的子孙从此就不和睦，挑拨起他们兄弟之间的彼此的竞争，使得后来人类的历史大大的改变。这是一件值得非常警惕的事。